在什么东西都跟商业有关的世界里，学会广告的技巧和行销的方法，绝对会为你的职涯大大的加分。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继续为你分享不知道不会怎么样，知道了很不一样的广告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我是爸爸，
我是芝
芝，耶。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发生在很多人身上都有。
对，
很多人，很多人，many many people 都会问我，他说：“天生没有美感是真的吗？”
对，有没有美感这件事真的？
你今天鼻音真的好重
啊！对啊，
你是有捏住鼻子讲话？
没有，是天生，
天生过敏。
对，过敏，早上的时候，
天生歌姬。
所以我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就要一直擤鼻涕。
对，所以
真的控制不住。
OK， 所以像那种很浪漫的电影，早上起床男主角跟女主角含情脉脉的看着对方，
对我来说没有，
对你来说没有办法，对不对？
我就会先打喷嚏。
你起来就啊啾啊啾，早安啊啾啊啾。
对，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想问一下娃娃在日本的那两周有没有好好的充电呢？
耶，
有没有发生一些就是很有趣或难忘的事情可以跟空中的朋友分享？
我觉得充电跟有趣跟难忘是一起的，它是同一件事情的。
同一件事情吗？
我这次完全因为我是我先问一下，12天算 long stay 吗？
算
long stay， 对不对？
如果是在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对啊，因为其实工作二十几年，放个12天 OK 啦，
可以。
然后我去那边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充电，是备电。
被电？被谁电？
我跟你讲，那个我去的时候天气刚好遇到全球都遇到异常哦。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抓好樱花盛开的第二周、第三周、保险了嘛。然后去的时候，他妈一朵两朵都没有，
真假的？
然后现场冷的要死，真的是冷到就是我，你知道，因为在台湾很难感受到那种冷。偶尔我们上去合欢山、阿里山的时候，就是大概海拔几公尺以上，你会开始感觉到冷。
对
啊，对，因为你不是徒步上去，是用开车上去的嘛。但是因为在日本，你在平面街道走，然后那个整个手已经麻到没有感觉了，你知道吗？
啊，这么
冷，完全麻掉，然后什么手套、帽子、外套全部都没有用，
没有用。
然后我身体就超级虚弱，然后超级虚弱之后，然后刚好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人在日本无法处理。
对，
然后我当天晚上。这个到底都能讲，就是某某生鱼片店，很有名的生鱼片，它回转寿司哦，台湾人很多人都去吃。然后我去吃完了之后，第二天上吐下泻啊，然后急性肠胃炎，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她有一组朋友，
对，
现在 ING 正在日本，然后昨天晚上吃完那间回转寿司，然后他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对，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要知道的话，你可以到 IG 私讯我哈，或是到你的那个留言区告诉我，日本有哪一间的回转寿司你觉得是比较安全的？我觉得因为就是空中就不要回那声音，
对对对，
也许是我身体虚弱了哈，
刚好
对啦。然后有趣跟难忘就是我觉察到了我不能 long stay 这么久。
为什么？
就是那个心其实一直没有办法。从工作的那个状态中抽离出来，
没有办法完全。
对，所以那个焦虑感反而会在于说，因为我人在外面漫游嘛，那手机也是用漫游，那它的那个 mega 数有
限
制，所以我每天在做什么，我就一直打开手机在看那个现在容量还有多少，现在流程还有多少，所以我以后我一定要买那个，因为这次是我太太帮我买那个，她是买网卡有限定的，之后我应该要背一台机器出去吧。
哦，
你知道有种机器就是无线上网那种，
它只要可是那个机器
它只要打开的。
如果你们都用机器的话，那就是第二个人不能离第一个人太远
哦，还不能要仿照无线电的做法，是不是？
对，所以你可能如果要租机器的话，那个机器就是for你，然后其他人自己身上也要
网路，自己就我觉得就自己决定要做什么的事情就好了。那我去租一台机器，然后反正假地租一地还，其实还蛮方便的啦。但是我觉得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心灵上还是有获得一些些的小小救赎，就是偶尔回想到那边的美食，偶尔回想到那边的景况、天气都还是会有一些还不错的记忆啦。
我有看到娃娃在日本期间，然后有发一个还蛮有趣的限动，就是说你很惊讶，
对
日本的女孩，
对，
就是在这么冷的天气
一样可以穿短裙。
对，这个我也觉得蛮
好神奇，因为我刚刚形容在前面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死掉了。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就一样是嘻嘻哈哈这样走，你知道吗？就是穿短裙，然后都是学生出去的话，男生就是长裤长袖，但是女生的话就是长袖加 很短很短的裙子哦，就是我觉得太，你看哦，出现哇舅妈的声音了哦，然后我觉得这很神奇。然后啊，有一点我想来空中跟大家讨论一下了哈，就不再限动跟大家讨论，因为引起太多的那个纷争。嗯，我觉得啊，这次我去日本的时候，我比较没有感受到三年多以前，因为疫情嘛，疫情期间都没有去，我比较没有感觉到三年多以前去的那种友善的日本。
友善吗？
对，我觉得感觉不太一样，
但是礼貌还是非常有的。
我觉得很看，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嗯，我觉得很看年纪耶。就是有些去一些老店的时候，嗯，那些服务的长者们，嗯，他们的一定年纪以上的，他们还应该已经习惯了吧，就会保持一种我熟悉的日本服务感的感觉。你应该知道，哦，你应该知道那种感觉。
对对 对。
但是在一个年纪以下的，我们就不讲是几岁的，他们就会有一种不太习惯。直接也好，鸡巴也好，嗯，因为你知道吗？我出国玩，我不会去生气的，就是不管人家插我对什么的话，我都是在跟台湾不一样。嗯，台湾跟我插队的话，我就跟你拼输赢，嗯。但在日本的话，有人插队，我也是往后，然后就跟我老婆说，哦，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出来玩。但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有跟人家起争执。但是我纯属骂人，他没有回嘴就对了。
但是是日本人，
对日本人，日本人，哦，纯日本人，在机场发生的事情，嗯，就只是询问他问题，但是他回答的方式非常的
不
礼貌，不 nice，嗯。然后我就告诉他要 be nice。好啦，所以啦，就是日本回来还是不错的啦。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
今天有主题啊？
对，
我以为今天的主题就是聊那个
日本吗？
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家还是想听一些干货哈。那若天生没有美感
啊对啊，我们主题是美感哦。行不行？
我们是可以透过哪些学习方法来增强呢？
哦，但是在学习方法之前哦，我先请大家先眼睛先闭起来，先默念一下，嗯，默念我相信我自己，对于美感可以勇敢跨出第一步的。
哦，对，没错，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之前我在那个 thread 上面有写过一篇文章啊，嗯，就是其实美感很奇怪啊，它是一种很强烈的负面定义跟自我催眠。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你应该身边有遇到你觉得你不会设计的人，通常他在他职涯结束之前，嗯，他应该都不会设计。
对，
他会卡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件事情他很奇怪哦，这个事情他只发生在工作之后。
工作之后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嗯，
九九乘法表你不会，那你怎么办？
背。
那如果你开根号你不会的话你怎么办？
学。
就对啊，就小时候我们认为所有的知识我们都不会，
对，
但是学了以后我们就会，甚至我们还可以经历过段考联考，哦，但是工作之后就不是了。工作之后你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很负面的定义自己，说我不会设计，嗯，因为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会认为开根号跟九九乘法表还有七元五元绝句那些东西它是一种知识，
对，
我只要把知识学会就可以了，嗯，但是很多人会认为美感它是一种特质，我没有就没有。
对，
但天知道，哎，你知道我以前数学有多烂吗？但是我觉得我乘法表还不是一样背起来了，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当美感把它当做一种可以被学习的东西，哦，用这个方式去思考的话，你才有办法让你的美感进步，嗯，我不相信现在有成年男子女子不会背九九乘法表的七八哎，欸，哎，欸，干嘛干嘛？等一下，
八七五十六
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背法，哦，就是七八跟八七，大家会一个直觉反应，八七比较好背，
对，
而不是七八。
嗯，你刚刚有在骂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骂人
啊。
为什么七八不好
背？因为你看，我刚才第一个反应是你一问我七八，我念不出来，可是我会把它倒着八七五十六。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欸，
七八五十啊，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六七四十二跟七六四十二，我印象也是，
就会有一个比较卡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七六四十二比较卡，我确实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对，我是六七四十二，
然后会背不起来，
对
不对？
对对对对，哦，对，没错，就是，
但是还是会嘛，对不对？
就像九乘八，
九八七十二，
对，那八乘九。
七十二，
就是这种概念，
对嘛？所以其实不管把它是当数学或美感，你偶尔会卡卡的，
对，
但是你不是不会，
对，
你只要找到一个技巧，你就会了嘛，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自己的美感想要去进步的话呢，可以有从几个地方去下手。第一个啊，我觉得可以从学习色彩理论开始走。哦，大家不要听到色彩理论就讲说，哦，跟色彩好难好难，
是不是又很复杂？
我讲最复杂的东西了，好，先讲最复杂的东西，就是色彩它的搭配，其实在以我们一般人的习惯，我不是讲普普艺术，或者是讲那个 Andy Warhol 那种，就是我们会有那种色彩的光谱，
对，
光谱我们把它变成是轮的话，只要是对角线的颜色，通常不会用。我们就这样去想象就好了，所以你只要背几个，就是蓝色的对比色是什么？
哎，这个我是真
的。红色对比色是谁总知道了吧？
这个我真的。
台湾现在什么党执政？
现在是绿。
对，红色是。既然用这种方式
来对。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啦，其实就这几个颜色，我们不要用。其实你能用的颜色就慢慢被筛选出来了，就是太对比的颜色，所以其实只要去背几个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好，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去学习什么色彩学，因为有人讲嘛，蓝色跟绿色可以让你比较缓和，所以房间里
冷静一点。
对，所以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在公司里面涂上一些太激烈的颜色，可能在里面。可是不对啊，你看比方说澳美好了，整间公司是红色，大红红的，然后电动系列里面整间都蓝蓝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跟个人的企业识别有关系，然后我们不用把它太严肃，说什么颜色就会变成什么东西。干，我们又不是在妈鲁夫的那个，我记得里面有叫色彩果实，有没有？你涂了黑色在他身上，他就觉得说非常的 sad 这样子，又不是这样子的哈。这第一个色彩的原理，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对比色跟不要怎么样用颜色就好了。那第二个的话叫排版技巧，排版技巧的话里面有几个东西哦，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之前在澳美当 art 的时候，我的同事告诉我的一个东西，我记得我也有教过你们，就是他有跟我讲说，排版只要记得两样事情就好，一个东西叫做对比，一个东西叫做大小，就把这两个东西背起来就好了。什么叫做对比呢？就是当你的，比方说你一个物件，好，你在画面上面要放一颗西瓜，
对，
跟一个文字讲说小玉西瓜现正热卖中，你只要记得西瓜大的话，文字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反之亦然。那当然其实西瓜大文字大也有它的排列方式，但是你只要先一开始你不熟悉的时候，你只要把画面里面的对比跟大小做出来，它就突然会变得很有设计感。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大部分调整东西会是间距跟它的文字的大小，
对，
标题跟内文把它分出来。各位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哦，你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你去打一句标题，比方说小玉西瓜现正热卖中，然后底下你就写什么什么农会干嘛把它打折的，
对，
你把两行字都打出来，然后你用一样的大小跟级数跟颜色放在一张 PowerPoint 上的话，你就感觉就很像就是路边你会看到在卖水果看到的那种手写的标示牌，
对，
它不会不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设计感是缺乏的，
对，
所以呢，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只要改一个方式，就是让小玉西瓜现正热卖中，让那个字变很 大，然后底下的字就比方说什么什么，对，变小一点点，然后颜色稍微兑换一点点，同样一个做法把大小跟对比调出来，你的设计感就变得很重，
多一个层次，
对，多一个层次就很棒这样子哈。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形状运用，那形状运用的话就是了解基本的形状，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不要讲几何了，我觉得太难了哈，就是圆形啊、方形啊、三角形，在设计上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东西。像比方说银行的视觉，它会尽量避免使用过度有棱有角的形状，
对，
让人家感觉不会冷冰
冰
的，
冰
冰，就是有点圆角的设计。
对，
你把这几个东西都学起来的话，就会像是美国设计师傅之父，不是师傅了，保罗兰德他说过，他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哦。他说，其实我们现在学会的艺术或是美感，它是一种方式，它是用来引导我们来进入品牌的心扉的。对，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刚前面讲到的东西比较像是实作啦，那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比较走心的，所以我们第三个要讲是扩大接触不同文化跟艺术呈现的形式啊。但是我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东西会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我先讲跟大家讲心中不太一样的东西，比方说参观博物馆、画廊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听到这几个字都会在心中产生一种反弹的现象，
抗拒，
对，博物馆画博画廊
不想看，我只喜欢看我自己的展啦，
对，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艺术这种东西在每个人的心中的排序 有限。
对，
所以有限的意思是说，在前一阵子大概一两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嘛，就是有一根香蕉被一张贴布贴在墙上，然后非常高价卖出。我觉得啦，就是如果你是这个艺术品的爱好者的话，那我就恭喜你，你可能是全世界0.几%的前几%的人看得懂的。
对，
那99.999%包含我啊，我自己也是很粗俗、很粗鄙的人，我看不懂。
我也是看不懂。
今天我有带香蕉来啊，那我想说贴墙上会不会有人买？但是这个东西它并不代表它就不是艺术、因为艺术它是一种对价关系，就是我呈现。献给你，然后你喜欢了，你才会接受。
对，
我觉得这个是博物馆跟艺术馆会让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像比方说，我们去看一幅画，
对，
看一个漫画，去看一部剧，每一个人接收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的时常会听到人家讲说，就是他看某一部剧，看完他觉得很失望，但是我看完就说，干，好好看哦，
还不错啊。
对啊，其实很好看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把所有东西都上升到说，因为你不懂这个艺术。
所以我就不碰，
对，然后我就不碰，然后你讲东西我也不听。
对，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讲的东西跟大家讲的不一样，是我觉得是要让大家去习惯，去博物馆跟艺术馆并不是要你去
看懂
那些东西、因为太多东西我看不懂了。
对，
所以其实我要大家去感受是，你会让自己被浸淫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就是你曾经看过某一些东西，也许在未来的时候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可以聊上一两嘴，
对，
也许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因为你看过，对对，你会突然很像是这样子，那管他答案对不对，那作者也不要死几百年的管他的，所以你今天就是用那个东西去让自己浸淫在那个环境里面熟悉，然后告诉自己我是会设计的、我是有美感的，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这个地方要不要常去呢？我建议不要。
不要吗？
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个跟我年纪有关系哦、就你当我年纪越大的时候啊，就是我不太喜欢去太安静的地方哦。你知道吗？在里面它会有一种莫名的 tense 感，就是会有一种很紧绷的感觉。就是尤其是在那个有些画作，它是会有那个线，就是会有很明显的那个防止你不能再往前的线。
对对 对。
然后你只要稍微靠近那个线，然后你就感到很多的视线开始。投向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就好 tense， 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吃饭，我喜欢去比较安静的地方吃饭、但我很不喜欢去他们所谓的五星级餐厅吃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东西不好吃，而是因为在里面吃饭仿佛要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刀叉的那个东西是西餐的使用的规范，那个东西就算了没有关系，但是有些菜端上来的时候你会看不懂
我要怎么吃。
对，它这道菜比方说它是分子料理，好，分子料理它的特色就是东西都很少，
对，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泡沫，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先吃泡沫还是沾那个东西，然后就好那这样我觉得
是要单吃还是
对，还是要混在一起呢？还是然后就偷看一下旁边，那个人是怎么吃？靠边，原来那个是洗手的，不是来吃的吧？干
了。然后怕问了又觉得好尴尬。
但我觉得这是各自心证了，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是你要去看过。你要去吃过，就是让自己的眼界可以因为某一件事情打开。你可以选择不喜欢，那你就不要再去，但是你不要不知道，
也不要就是抗拒去不碰。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算是比方说吃一摊可能太贵，四五千块五六千块这太贵，没有关系，你上网看也好、你上网看，因为只要去吃那个东西的人不讲成数啦、我觉得啦大部分都不是为了它好吃、而是为了去拍照跟打卡，
对
跟别人讲说我到此一游，我就不相信你他妈的
他也吃得懂。
对，你就会啊，吃得懂一定会有美食家啦，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但是我就不相信你就是他妈真的喜欢吃那个东西大于卤肉饭这么多、好不好？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把自己经营到那种设计的环境里很重要的、那第二个话就可以参加一些工作坊或是艺术的课程、直接从你喜欢的艺术家，比方说你去看他的一些理念啊或是手法、这种学习的方式，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比较获得印象深刻的一些美感体验。然后刚才讲到的心法，讲到了你心中不要去抗拒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到实际去创作，我觉得很重要。那
这件事
实际创作里面就分成是模仿，那模仿的话你可以选择多位啊，多位一点，我尽量建议不要是一位啦，因为一位的话，你模仿的很好啊，你到最后就变抄袭了，
或者是被局限住了，
那就有点可惜啦齁、就是多位自己欣赏的艺术家或是设计师啊，尝试模仿他们的作品哦。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今天早上在 Thread 看到了一篇文章。 文啊，不知道文章，它其实 thread 里面都不到章了，因为它是500字限制嘛。然后里面有一篇让我觉得有点可惜了，你知道吗？就是里面的A 创作者，现在不是有一个很流行的那个，我讲你就知道，就是一个人跌倒然后出现 Vogue
哦，对
的那个东西，对不 对？那请问你，他第一个做的是谁？
第一个做我不知道、欸、
我记得我看到的是一个欧美人士，
对，
然后他就是因为跌倒，然后如果不知道的各位的话，他的那个短影音是这样子，就是他会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时尚杂志的动作我们都有点看不懂，
对，
他就开这件事情的玩笑，
对，
所以就有一个男生然后穿得很 bling bling 的，
对，
然后他就往前走，然后不小心跌倒，然后让那个画面暂停在一个很逗趣的画面，然后上面就出现 Bazaar， 出现 Vogue， 出现 L 的那个大 logo， 就感觉然后把颜色调一下就很像，
对。
然后今天我在 thread 上面就看到了有篇文章，上面就讲说，哎，我被抄袭了吗？就是有 A 创作者，就是他拍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影射了其他的创作者拍了这个东西去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就是现在的短影音到底有没有谁先谁后？
哦，对，这个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
对，那也许真的是 A 创作者他没有看过那个欧美人士的东西，没有看过外国其实已经流行了非常久了，然后他。这个搞不好真是他自己想到的，这是有可能的、
哦。他可能在没有接触到那些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他突然说：“哎、欸，我可以来拍这个。”
这是有可能的，
他就会觉得：“哎、欸，我是原创。”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啊，因为现在短影音的结构本来就是要靠这个东西才能够扩散的。
对，
像我们在现在日本，我有追一个那个很喜欢跳舞的，就是他都会是一个男生的背影。然后他带着全校师生或上班族一起跳舞的那个，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很多的仿效的效应，就吵起来了嘛。比方说我们在讲一个，比方十年前的Gangnam Style， 他其实跳到美国纽约时代广场都在跳，
对啊，
整个时代广场30,000人一起跳。那请问到底谁在模仿谁？
对，
所以我觉得不用这么坚持说你是原创，你不能抄我。那我觉得它就是一种风格，它是一种现在的社会风气是这样子走的哈。所以模仿是学习过程的第一步，但如果你今天想要靠模仿去盈利的话，就不对了，
就不太 OK
啊，这样子就是不 OK 的、哦。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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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架构放在是说，我今天因为模仿，是因为我想要让自己的视野可以更广，
对，
我想要练习如何产出短影音的速度快一点，这个目的 OK。
对，
但如果你今天就是大量的模仿，然后把东西一直换掉，比方说他是拿椅子，你就把椅子换成杯子，换成是什么东西的话，哦、这样也许就会有一些讨论空间。但我刚刚脑中 run 过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不对，而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这样子做，因为你做的一个行为，比方说我今天可以拿三包卫生纸在空中丢，
对，
那变成三个杯子，那这个行为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创作可以被注册的行为，
对，
它已经变成一个问号了，
很难，
就是真的很难了哈。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设定创作的挑战，这个东西是我今天要讲东西所有东西最难的。因为呢，创作挑战呢、啊，这边我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是放在我自己身上的。那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成功，所以不敢跟大家讲。目前我尝试应该有100天，就是我每天都在 thread 上 po 一篇文章，我都发一篇文，然后只有一天没有发。就是我刚刚讲的
身体不舒服，
在日本那一天，
对对对对，身体不舒服，
对，
不是因为晚哦，是因为身体太不舒服。
我就是整个100多天，我只有一天 loss 掉，就是那一天。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就是要稍微逼迫一下自己，就是也许你会觉得说学习不应该是一种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之下去做的，但是因为它并不是在练习你手上功夫，但是手上功夫会变比较好，但其实我觉得比较多的是练习你的心智，你的心智状态，然后你的毅力有没有办法承受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然后那也许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的上限在哪里。
哦、
啊，比方说你可能是一个礼拜7天都 po， 你就太累了，好吧，那就变成5天，变4天，
慢慢
变3天，但是不要慢慢就没有了。
对对，不要变没有，
这种都是习惯，就是没有。通常我们的运动会停止在设备都买好的那一天。
对对对，
对，我们要骑脚踏车，哎，开始研究碳纤维还是什么安全帽，
然后那个轮框啊，
哦，够碎了，
开始小细节都买了，
然后开始幻想说我礼拜天早上骑车出去的时候，我要在哪里吃中餐啊？吃早餐，吃下午茶、
就是、
然后就回家，然后通常就停止在 map 跟那边的阶段了哈。也许我有第一次啦，其实第一次骑完哦，好累哦，好，第二次 OK 了，我 奇怪了，我设备都买好了，所以我们通常去那个健身房的时候会停止在缴完会费的那一天。
对，
欸，我缴完了，我应该变壮了吧？就完全是这样子啦。
哪有这么好的事
？Yes sir。
那我也想问一下娃娃，因为我知道娃娃本身有在画画。
Yeah。
那你在 IG 上也有 po 出一些作品，那我想问一下娃娃，你一开始接触画画的时候，你有尝试模仿那一些艺术家吗？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会觉得我画的那个东西不是作品，那个东西就是好玩小品练习而已。那因为它的来源会来自于我只要在网络上面看到好看的话，我就直接截图，
对，
就截图，然后我就临摹。所以我在我的画里面，只要是临摹别人的，底下我一定会写，就是
这
是
临摹。
对对对，我一定会写说这是临摹谁谁谁的画，因为我没有要把它当做我的创作的作品。就是我觉得画这个很好玩，画得很棒，我就练习一下。然后因为你知道肌肉是有记忆的，因为我之前复习美工嘛，那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开始我在画一颗苹果，
对，
我必须要看着那颗苹果。然后像我跟你讲一个画画冷知识好不好，就是啊，你在画苹果的时候，比方说哈，各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哦，如果你的灯从左上角去打苹果的话，
对，
你苹果的右下角会是跟灯一样的颜色的反光，
灯一样的颜色。
这件事一般人不知道，因为一般人在画苹果的时候，你看嘛，正常你就画成一个圆形好了。那圆形的话，就因为受光面它会是最亮的，
对，
然后没有照到光的地方会最暗，
对，
所以就是从亮到暗的一个圆形的立体，这很正常，对不对？不是，画画不能这样子。画画在全部画完之后，你要拿橡皮擦把整个球最暗的地方擦出一道亮光。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东西啊，因为大家在 podcast 没办法，
你想物理吗？
没办法，没办法知道那个真正我的那个手势，大家想象一下，因为光照下来的时候，
对，
被那个圆形物体遮掉了嘛，所以它光的对角线会是黑的，
对。
但是因为光透过那个圆形照到后面的反射物，桌子、墙壁的时候，它会回打一些光，
然后
但是因为打回来的光，它不像太阳光这么强，它只能打在最靠近它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在最暗的那个地方会有一点点的反光？这个一开始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我必须要看着那颗苹果，
对，
我光要打好，我要知道反光我才画得出来，
对。
但后来因为你画久了，你习惯了，纵使你现在把眼前那颗苹果抽掉，你换成一根香蕉，我一样可以把它画成苹果，然后它的那个倒影我一样知道要插在什么地方，它会比较好看。那这个东西第一个也是代表说我们画这个东西已经很熟悉了，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肌肉产生记忆了，我知道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做这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我不把它称为作品，是因为我们要拿去卖，我只是想让我的手上的功夫不要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来临了，那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画画了，现在多半都是用电脑嘛，那不是多半呢，99了啦，99都是用电脑，不会用手绘了。那因为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古老记忆了，所以你以后可能会看到我蹲在路边画电影看棒，
突然
手上的记忆还是存在的话，所以我会去画。那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喜欢看的两个艺术家，一个叫空山鸡，空山鸡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你有看过空山鸡的东西吗？
有，
他很有名，他是画性感机器人，
对，
他是最早的未来先驱之父吧，我们就把他当作未来主义好了，就是他画了一个就是用金属的机器人，但是都是女生，
对，
然后他会把全身画成金属的样子，
对。
然后在以前的时代，金属的东西多半都是用麦克笔去画的，他都是用麦克笔去画来打他的底色啊，加上喷枪之类的，
对。
所以用麦克笔要画出金属质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金属它是我们的课程里面的某一个特殊的课程了，课程中的课程，就是要你画出金属，
它细到被抓出来当一个课程。
因为它比方说好了，就是我们在看那个汽车的钣金，汽车在路上开动的时候其实最难画，因为所有的物件都会反射在那个钣金上面，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难画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宫崎骏爷爷的，你知道为什么画是画他的吗？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出画册，那时候我们的素材也只有来自于真的实体画册，可以去参考他们去这样画的东西啦。啊，所以各位，如果你今天就是对于你自己的美感，你认为不够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推荐大家用这几个方式让自己的美感成长，慢慢起来，就跟九九乘法表一样嘛。好啦，各位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哇咖喱共，那我们进行到无形工商时间啦。我的线上课程零秒上手全流程思维广告行销实战课。 客，现在购客人数已经快要到达1000人了，就是可以解锁开一场线上的直播，让大家 bonus 享有 QA 和知识点的教学吧。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美感的事情，就是学习美感并不是只有创意设计或是广告业才需要面临的课题哦。那现在我们其实有非常大量需要运用视觉的时代里面，我们学会更好的技术呈现作品，或是学会使用技术性的语言跟设计师沟通的话，不管什么行业，把这个设计的底蕴打在心里面的话，成品都会更加完美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What Got It Gong。 哎，我发觉最近大家留言的频次比较高哦，
对对，
所以请麻烦大家给我一点点鼓励好不好？因为 Podcast 的经营需要大家的鼓励，不然哪一天老子我就没有那个动力讲了哈。麻烦大家，如果你对于设计美感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的话，你点击留言栏给我，就在 Podcast 底下点击留言啦。没错，像是创意跟设计合作有没有哪些专有名词啊，让自己显现得更专业的时候啊，不要害怕来问我就对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What Got It Gong， 祝大家的美感 up up up， 拜拜
拜拜。